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江苏南京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多彩的文博资源。在南京众多的博物馆当中啊，有这样一座将古典园林融入现代建筑中的绝美博物馆，它就是小说《红楼梦》的所有粉丝一定不容错过的江宁织造博物馆。这座以江宁织造历史和《红楼梦》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所在建筑建于清代江宁织造府的遗址上，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出生地。书迷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很多和红楼相关的珍贵文物。我最近啊又去了一趟江宁织造博物馆，但我这一次呢不是去看的，而是去听的。日前，江苏省红楼梦学会江宁织造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都说《红楼梦》大讲堂系列讲座拉开了序幕。作为大讲堂第一季的第一场，本次讲座的题目呢是《红楼梦》中的四季养生，由江苏红楼梦学会会员、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姜立芳主讲。
在我们《红楼梦》中有很多的家具都涉及到我们的养生，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想的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那么辛酸泪，辛归肺，肺主悲，所以说辛酸，那么你又悲又怒，所以这个情志上是很不畅的。所以说如果我穿越到红楼梦那块，我肯定是会选择给他们开中药针灸的。首先我要给
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中，姜立芳主任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分别对红楼梦中的养生文化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并结合实际对日常生活里的心理健康、衣着、饮食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和建议。姜立芳主任说，他研读《红楼梦》多年，这虽然是一部小说，但里边的很多描写是符合中医的理论，符合养生的道理的。贾府啊，在养生方面的一些做法，至今仍然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其实关于《红楼梦》这本书，我读它已经读了不下于十篇了，所以说他每个故事情节其实我都是了若指掌，包括你看我讲的时候我只是引用一下，但他讲的故事我都能给你讲出来。就因为我很喜欢红楼，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已经读过两遍了。其实你看我家有好多版本的红楼梦，现在是人民出版社的《红楼梦》两本，我也在读。我在大一的时候，我也读了一遍《红楼梦》。在涉及到养生的时候，我就把那页窝个角，做好笔记，然后标记了。所以说他们给我这个任务，我很快这个版本就出来了。他每块的养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比如说情志养生在《红楼梦》其实首排在第二位的，《红楼梦》的人大部分都是情志病，最典型的你可以想到我们林黛玉，她是天天悲悲戚戚的，悲什么？悲则气耗呀。他天天背，他是好气啊，你看他总是弱不禁风的，而且他心里还多疑。有些时候就说关系到养生的问题，那病人都问我说啊，我吃什么喝什么。我告诉你，保持好心态，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我认为养生之中情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喜则气缓，对吧？你就过喜了也不行，怒则气上，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这个《红楼梦》中情志养生设计的非常全面，人没在吃饱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我吃饱没什么事了，但吃饱之后后面的祸患就多了。所以说《红楼梦》的养生，其实我们今天只是讲了它一个四季的养生，其实它设计好多的饮食的养生、导演的养生，贾静啊、贾母、王夫人他们都很会养生的。
从养生的角度由中医来解读《红楼梦》，这样的讲座还是非常新颖又接地气的。那么这样的创意从何而来？之后还将会有哪些有趣的内容呢？带着这些问题，我采访了中国红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红学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红学家苗怀明教授。
今天的讲座啊，实际上是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和江宁织造博物馆啊，我们准备联合打造一个系列节目。因为江宁织造博物馆它这边原来更多的是展览，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啊，向大家呢普及推广《红楼梦》。至于今天的题目，是我们重点推出的，就是讲《红楼梦》与养生。其实核心里面我们关注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很多人啊认为《红楼梦》是写了200多年前的事情，那么跟我们离得很远，很多年轻人呢也都不愿意看《红楼梦》。我们想呢，通过养生，实际上是找到一个连接点，就是把古代跟现在连接起来。那也就是说，虽然《红楼梦》写了200多年前，但200多年前他也要吃饭，他人也会生病，对吧？他也要喜怒哀乐。那么通过今天江教授来讲的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确实从《红楼梦》里面啊，也可以看到古代人的生活的智慧。那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就这个养生的智慧。你比如他讲人怎么样来调节自己的心情，饮食起居应该怎么样。那么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呢，也很有启发。因为我们跟《红楼梦》时代相比，我们现在忙忙碌碌，我们节奏感呢更快。你比如我在大学里面，我是老师，我今年都50多岁了，很多学生都跟我说，老师我身体不好啊，我那么弱。然后我就觉得，我说怎么可能这样呢？你才20多岁，怎么都是未老先衰这种感觉呢？我们现在啊有更多的诱惑，有很多物质上的享受，我们反而不重视养生了。所以我想呢，通过这个呢，一方面是《红楼梦》，那么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它并不是因为200多年我们就觉得它过时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通这个提醒我们应该保养自己的身体啊，应该好好的养生啊，让自己我觉得应该是更健康，然后更开心。所以我就说这个呢，这是今天对我的很大一个启发。因为我们养生我往往注重啊，就是某些具体的技巧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觉得今天对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心情很重要，对吧？就心情很重要。你每天处在这种内卷啊焦虑之中，那你不可能快乐，你不快乐的话你身体不可能好，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您刚才也提到，这会是红学会和江宁织造博物馆之间系列讲座的第一堂，之后应该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选题，您能给我们先做一些提前的透露吗？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啊，主要是为了展示《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对大家有更多的吸引力。所以我们跟一般的讲座有点不一样，过去的讲座啊都是重点比如人物啊、艺术啊、语言呐、这一方面。我们呢这一次呢更多是跟大家的生活结合起来。你比如下一次我们策划准备讲《红楼梦》与书法，因为你也知道《红楼梦》里面有很多厅堂啊、亭台楼阁啊，那都需要对联，包括屋子里面也有啊。再下一次呢，我们想讲《红楼梦》与饮食，因为《红楼梦》你也知道有茄鲞啊，有很多美食啊。哎，我们在想《红楼梦》后面如果，因为现在我们还在找适合的人，我们在想，《红楼梦》与建筑啊，对吧？《红楼梦》与戏曲啊，《红楼梦》里面有很多戏曲啊，或者《红楼梦》里面还有很多与文学啊，对吧？因为林黛玉教作诗啊，就是我们想呢，就是如果要是顺利的话，我们想做一个系列。就是展示《红楼梦》与文化与艺术，这样的呢，让大家就是可以了解，哇，原来《红楼梦》真的博大精深。当然，更重要的就像你说的，调动大家阅读《红楼梦》的兴趣，觉得《红楼梦》并不遥远，《红楼梦》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就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把它从一个原来停留在文学上研究的一些讲座的内容，让它更加的接地气，和老百姓的生活有关，然后跟大家现代的生活有关。
对，就是我们不是那种，不是把《红楼梦》放在庙堂里面，比如说《红楼梦》特别高大上，宣传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呢，我们也会讲。但是这一次我们这个系列呢，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接地气啊，或者是我们把它生活化。这样的话呢，大家不就更有兴趣吗？我觉得呢，这样普及和推广可能效果会更好，因为更多的人读《红楼梦》，他可能就是为了得到一些启发呀，或者得到一些快乐呀。那么你把《红楼梦》讲得那么高大呀，或者那么精深呢，我觉得就把《红楼梦》跟大众就脱离了。所以我们想到这一次的我们系列的讲座呢，应该就把《红楼梦》跟大家呢，把它就是连接起来，就是让它为更多的人喜欢吧。
苗怀明教授介绍说，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和江宁织造博物馆呢，决定在春节后继续定期举办，把都说红楼梦大讲堂系列讲座作为2024年重点推出的活动，要把它打造成一个能够受大众喜爱的文化品牌，能更好的普及和推广红楼梦。在当天的活动现场，江宁织造博物馆和东南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还举办了馆校共建的揭牌仪式。目的呢，当然是让更多的留学生能够参与到各种活动中来，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和了解《红楼梦》。对此，作为一直工作在高校教学一线的红学家，苗怀明教授也是非常认同。
共建的形式呢，我个人是非常支持的，而且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因为在今天开始致辞的时候，我还说过，我说《红楼梦》是咱们南京的骄傲，因为曹雪芹200多年前就生活在江宁织造博物馆，我们南京成为世界文学之都，《红楼梦》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呢，《红楼梦》也是属于咱们全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因为在中国古代小说里面啊。包括不光是古代，就是中国的小说里面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影响最大的是《红楼梦》。那我想呢，有这些留学生，他在东南大学，他在跟江宁织造博物馆，他们有的做志愿者啊，有的做交流。那么通过这种形式呢，让他们也了解《红楼梦》，了解中国的文化，让他们来喜欢。那么这些留学生呢，他毕业之后回到他们所在的国家，就会跟他的朋友啊，跟他的亲友来分享。所以我想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把咱们。《红楼梦》把咱们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实际上我觉得呢，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好像把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是吧，把中国文化带到世界各地。但是从小处讲呢，那不就是变成具体的行动对吧？你今天看到那么多留学生，他回去之后，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火种。事实上呢，也确实是有不少就是外国的留学生回去之后，他们往往有的时候会成为中国通，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回到国家，他可能是做生意啊，或者是做行政啊，那么他们个人会发挥他们的影响力，所以他这种呢会比我们的影响更大，因为我们还局限在我们外语可能没那么好，那么他们回去之后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方式，比如来讲述《红楼梦》，那效果会更好。所以对这种咱们江宁织造博物馆啊，对这种就是馆校互共建的方式，我非常赞成。而且我听那个黄馆长讲呢，他不只光东南大学，他好几个大学都做，所以我跟他也在谈，我说将来我们南京大学我们也可以合作一起来做。
您做了这么多年红学的研究，您有收过外国留学生专门跟您来学习《红楼梦》的吗？
有。应该这么来说，这些年啊，随着特别是资讯的发达，因为这个《红楼梦》啊，传播应该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为什么呢？因为我原来讲过，你比如在80、90年代，你要读《红楼梦》，你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什么呢？你要有书才行，对吧？现在有了手机之后呢，我昨天讲课在开玩笑，我说你凌晨3点都可以读《红楼梦》，书不在手边没有问题，你打开手机就行了。还有呢，现在由于这个《红楼梦》啊，世界几乎所有的重要的语种全部都有译本，所以也就是说外国的朋友啊，或者外国的学生啊，他有多种途径读《红楼梦》，一个是咱们本国语言有这种译本，还有一种呢是读咱们中文，那么还有更多的学生呢来到咱们中国，所以我带的研究生里面呢也有就是对《红楼梦》有兴趣的，特别是呢东南亚这一带，包括东亚，他们跟中国的文化呀、生活方式比较接近，对。当然欧美也有不少，你比如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红楼梦》虽然发达，但实际上《红楼梦》的第一个博士不是在中国，是在法国，《红楼梦》开的第一个学术研讨会国际的是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所以《红楼梦》很早就变成世界性的学问，就是早就打遍全世界。所以这些年当然由于这个资讯发达呀，交通也越来越便利啊，所以接触越来越多，所以外国的人喜欢《红楼梦》的多。但是也有一点我们必须谈到什么呢，就是《红楼梦》写的人物太多太复杂，对一个外国人来讲理解《红楼梦》真的很艰难。我在韩国待过一年，然后按说韩国跟中国的文化很接近的，因为韩国受中国文化影响很大，我带好几个成年人读《红楼梦》，真的很艰难。因为什么呢？因为对我们来讲，你比如林黛玉啊、薛宝钗啊，你听到很美，这个名字也很美。但对一个外国人，你说林黛玉，他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就看到说，老师，《红楼梦》里面出来了一群漂亮的女孩子，然后过几天说又是一群漂亮的女孩子。在中国的小说里面啊，《红楼梦》对外国人来讲读起来比较艰难，我们读起来，因为咱有这个文化背景，外国人读《聊斋》更容易接受。为什么？就俩人，
简单，
一个书生晚上在看书，突然有人敲门进来，一个漂亮的妹妹，然后就恋爱，非常容易理解，就俩人。或者《红楼梦》的太人太多了，你包括就是《红楼梦》里面，比如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你觉得进来的很简单，但是又包括，比如说薛宝钗，是不是跟贾宝玉有爱情？比如说这个袭人跟贾宝玉有没有爱情？包括晴雯，实际上是外国人看到也头很大，因为很复杂，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呢？就是外国人接受《红楼梦》呢，他也是需要有时间，是吧？他不像我们中国人读的那么顺利。但是呢，总的来讲呢，就是外国也随着咱们中国文化这个影响越来越大，就是《红楼梦》在世界的影响呢也越来越大。喜欢《红楼梦》的朋友越来越多，因为最近这些年我看到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红楼梦》的译本越来越多，就是你想不到的文本。因为我在看那个，我在做那个总结的时候，看世界上有很多，包括小语种都有译本，差不多《红楼梦》可能有好几十种语言。
就在苗教授给我介绍《红楼梦》在海外的传播影响和热度的时候，一群外国朋友默默地等在了一旁。后来啊，我才知道他们就是东南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的留学生们，他们当中还有一位是苗教授的粉丝，这次是特意带着问题前来请教专家的，他就是来自泰国的张晶莹。他说啊，他的毕业论文呢就和苗教授的研究方向有关。
我叫张晶莹，我是来自泰国的，我是东南大学留学生二零级本科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我是对《红楼梦》非常感兴趣，因为我现在是大四了嘛，所以我就准备写毕业论文，然后刚好我的那个毕业论文是有跟《红楼梦》有关的，所以就来参加这个活动。在泰国，我们那个《红楼梦》也爽到泰国了，就是它有电视剧，也有京剧，也有小说，对。然后我好像是从高中认识的，就《红楼梦》这个小说，对。我看过的是苗老师是指导过泰国留学生做《红楼梦》在泰国传播和影响的，然后我觉得我做的毕业论文也是要也参考他们做的那篇论文。
有外国的红迷，当然也会有刚刚开始接触《红楼梦》的外国学生。对于学理工的曾彦明来说，《红楼梦》给他打开了新的大门。
好，我是曾彦明，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留学生，在这里东大已经学了两年多。我是22年级的电气工程学院。我其实来这里之前就没有什么了解的，因为我虽然在本国就上了华校，在那边也学了不少的那种中华文化啦，也是那些历史，中国历史，虽然不太讲究去学，可是知道了它表面的历史，表面的那种文化知识内涵。可是我来这里之前就不懂这个《红楼梦》是什么东西来着。反正我学的都是理工嘛，理工科的知识嘛，所以我对这些文化还没有什么了解跟接触，所以现在可以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学这些东西。
其实啊，当我看到这群外国留学生的时候，我心里呢是有那么一点疑惑的，他们能看懂多少《红楼梦》呢？尤其是当他们来听关于红楼与四时养生这样的主题讲座，这里面涉及了那么多中医药的理念、阴阳五行的概念，他们真的能理解吗？当我忍不住啊把我的问题抛出来的时候，来自叙利亚的瓦里多立刻震惊了我。
我叫瓦里多，我来自叙利亚，我今年是大四，东南大学的学生。然后关于中医，我们由于上学期才学完了中医，所以说多多少少对阴阳和五脏这些之类的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当然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讲了一些中医的那些针法，就我们当初学的时候，为了方便啊我们来就是理解的话，我们老师用了一个八卦的阵，因为八卦阵我们老外一看就能看得懂， 八卦阵以及八卦阵的它那个八个边，每个边都代表着什么意思。所以说老外就看那个，就大概就是不能说百分百能给你看对，但能给你蒙也能给你蒙对那个是什么玩意儿。
这流利的中文，这对阴阳八卦的了解程度真的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他说的特别自信，谈到其他感兴趣的内容呢，更是神采飞扬。
首先就是饮食这一块，就吃到这一块，我们老外可能是最关注的，毕竟跟我们自己国家的那边和这里会有很大差异，所以这个是我们会先关注的。其次就是建筑，就比如建筑它有什么奇特的一些特点，首先是形状以及它特点，它是由哪些材料来组成的这个部分，以及它这个整体的重量是如何来形成的。
听瓦里多用标准的普通话称自己是老外，实在是挺有趣的感觉。那同样是中文十级水平的巴基斯坦小伙迪拉，他之前还来江宁织造博物馆参观过四十红楼的特展。他说起《红楼梦》来啊，更是头头是道。
我叫迪拉，我来自巴基斯坦，然后我在南京这边已经生活有十几年了。关于《红楼梦》的话，其实我从小学开始就有些去了解，因为老师还有同学们上课还有平时生活中也经常会提到，但是其实我本身可能没有认真读过，因为原著它毕竟是文言文，所以可能对外国人来说理解起来有点麻烦，有点困难。后来上高中之后，跟着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有稍微学习过《红楼梦》。《红楼梦》给我个人的感觉就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在《红楼梦》你可以了解到，比如说今天讲到的中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到中国的文化，然后也可以更好的帮我们了解尤其是南京江苏这块地区的一些历史文化。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外国人了解这些东西这些文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是四十红楼的时候也来过一次，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参加了跟《红楼梦》相关的一个展，然后感觉也受益匪浅，因为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些中国文化。
听这些外国留学生谈《红楼梦》，让我特别直观地感受到了江宁织造博物馆与东南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管校共建合作的意义，也更理解苗怀明教授所说的让更多的外国留学生在这种文学氛围中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其实在聊到如今的红楼热，聊到多种艺术形式的红楼作品，甚至聊到新媒体环境下良莠不齐的所谓红楼解读时，苗教授的观点一直都非常鲜明。只要是基于对原著的尊重，无论什么时代，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无论是什么表达的形式，对《红楼梦》的挖掘永远不会枯竭。今后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与江宁织造博物馆还将继续开展各类活动，让红楼梦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刚才你也谈到红楼梦现在很热闹，我们说也很红，红的发指，但是红楼梦也不是现在红，红楼梦红200多年了。100多年前在北京就流行一句话，就是开坛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这是北京的文人在聊天的时候聊，而且呢还有一个记载，北京的人聊天，文人聊什么呢？你现在在搞什么学问呢？说我现在在做红学。所以红学这个词不是现在出现，100多年了。那么现在呢，红楼梦的传播方式也多，因为除了我们看书之外，还有一个比如看那个八七版的电视剧，除此之外呢，像你说喜马拉雅啊、B 站呐、小红书啊，是吧？
我们江苏还有五剧《红楼梦》
啊，对对，五剧《红楼梦》，五剧《红楼梦》，我还是他们的文学顾问，对，他的本子是我帮他看的嘛，就是有各种传播的形式。我个人呢，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呢，现在时代变了，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捧着书在那边读，对吧？他通过别人的讲述啊，通过看电视剧啊，通过看舞剧啊，而且不光是舞剧，今年《红楼梦》 中国央芭蕾舞团还有这个芭蕾舞的《红楼梦》，这个我现在还没有看，我觉得很好玩，一定很好玩。你想黛玉葬花颠到脚尖，两个在那葬花的话，我觉得一定很神奇的。所以反正我个人呢，总体来讲还是支持的。你比如五剧《红楼梦》，他们在彩排的时候，当时呢就是也喊上我，也有很多，他第一个让我发言嘛，因为我是做这个的，当时演员都很害怕。因为什么呢？我说我知道你们很害怕，你们肯定觉得红学家肯定都是那种老夫子把你们骂一顿。我说那倒不是，我就说一代有一代人的接受方式变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拒绝呢？我说用舞剧不是很好吗？而且《红楼梦》我告诉你还有歌舞，就还有那个外国的歌剧用咏叹调唱《红楼梦》，而且《红楼梦》刚才咱俩谈到外国的接受，外国接受也不光是一本，你比如朝鲜的歌剧《红楼梦》唱得相当不错，越南有话剧《红楼梦》，而且呢像非洲跟这个美洲都有《红楼梦》的邮票，做得相当不错，是吧？做得相当不错。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对这种啊，总体上如果作为一个我是研究《红楼梦》的专业学者，我个人我还是很赞成的。那么中间呢，肯定也会出现一些这种乱象，比如有的人为了这个哗众取宠啊，或者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啊，有的时候会乱说。这个我在南京大学上《红楼梦》课的时候呢，也会跟学生谈一个现象，很重要的现象在哪儿呢？就是如果大家认真看《红楼梦》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专家他讲的《红楼梦》的情节在书里面是找不到的。为什么找不到呢？他们不读书。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他们不看《红楼梦》。所以这里面呢也牵涉到一个欣赏《红楼梦》的方法。所以我就讲呢，《红楼梦》最根本的啊，既不是听那些专家的，当然也不是听我的，听谁的呢？听曹雪芹的。我觉得曹雪芹说的应该以他的为准。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就是《红楼梦》应该更多的还是阅读作品，啊，作品我觉得是第一位的。你了解了作品，了解了情节，你才能辨别这些专家讲的怎么样。因为好多专家啊，我听了之后说的头头是道的，但是里面的人物关系都弄不清楚。比如贾宝玉跟探春，他是一个爸爸不一个妈妈，是吧？他跟元春一个爸又一个妈，有的人连这个都弄不清。他实际上是有一套理论在那讲的这个啊，觉得哎很精彩。这他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建立在我们听众也不读书，反正他说了你就听。所以呢，我就说，最根本的就是大家呢，我觉得就是要认真阅读《红楼梦》，因为《红楼梦》呢，更多我们是要通过自己阅读，才有这种体会啊，有这种感受啊，或者是我们有这种审美的愉悦啊。
读原著，参观博物馆，听各领域专家就《红楼梦》中各方面知识的讲座，相信啊，大家对《红楼梦》百科全书的特点会有更为深入的体会。领略《红楼梦》的艺术魅力与文化魅力，从来不受时空的限制，也永远不嫌太迟。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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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说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夏日是。
在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最近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中国式现代化调研行系列报道，我们从江苏出发，走向广阔的中国大地，用我们的视角记录新时代的千里江山图，带您听见蓬勃中国。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去到山东省，九曲黄河奔腾万里，在这里入海。巨沙沉积形成的黄河三角洲因受海水浸染，土地盐碱化严重。为唤醒盐碱地这一沉睡资源，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向盐碱地要效益，探索盐碱地现代化农业发展方式。今天带您走进山东东营，看盐碱地如何变身新粮仓。
山东省东营市黄河口镇地处黄河入海口，这里盐碱地分布广泛。当地老一辈人有句话，出村往外瞧，一片白面瓢，神仙来种地，难拿二成苗。每逢特定时节，田里就会泛起一层白茫茫的盐墨，小麦出苗是件稀罕事儿。可喜的是，今年这片土地迎来了丰收，抗旱小麦新品种季麦60经专家测产，平均亩产497.1公斤，创下中度盐碱地小麦单产新高。东营市垦利区种粮大户王孝海：
这个地就本身很简单，以前是种的那个纯玉米啊，这不该种小米啊，这个地我种了150亩的这个160啊，经过这种啊，把我这一看，这个都没在既抗旱呢，抗旱还抗耐碱，抗冻能力很好的，浇水是一点没浇上，没好长一种，这还很好呢。你国家创收的粮食，同时我还等说，
从白茫茫到金灿灿，如何让盐碱地变良田？黄河三角洲在种子选育上一直在寻找最优解。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助理、山东省农科院黄河三角洲现代农业研究院院长贾希：
盐碱地只要是能拿住苗，盐碱地就成功了一半。所以说，盐碱地拿苗是最重要解决的一个卡脖子的技术。
出苗难是制约盐碱地作物生产的重要障碍因素。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现代农业局副局长李新华介绍，为了提高盐碱地出苗率，科研团队耗费3年一起研发了盐碱地微育生境调控一波全苗技术，让种子周边的土壤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由于地下水位高，矿化度也高，导致土壤有机质的含量很低，然后也易板结，这个出苗很难。我们呢，主要就是针对出苗难 难，这一个就是晓得这个实际的生产问题，然后研究了围育调控一波全苗技术。这个技术是针对种子这个围育环境来施加我们研发的一种新型的材料，然后改善土壤的结构，改善土壤的透气性，破解板结问题，保障种子出苗好、苗起苗壮问题。
我国盐碱地面积大，类型多，分布广，目前拥有各类可利用盐碱地资源约5.5亿亩，其中黄河三角洲地区有盐碱地698.56万亩，主要分布在东营、滨州两市。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考察调研时强调，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2022年12月，科技部正式批复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在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这片土地被寄予了为盐碱地综合利用提供成套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解决方案的新希望。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助理、山东省农科院黄河三角洲现代农业研究院院长贾希。
盐碱地国创中心呢，打造这个国家队加地方队加企业的一体化研发模式，通过呢发挥国家队的核心攻关，地方队呢区域攻关，企业呢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这个各自优势，协同创新，实现呢全国盐碱地农业科技创新水平高质量发展。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现在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已汇聚中科院、中国农科院等48家高校院所、98个专家人才团队，他们在实验室内对耐盐碱种子进行设计育种，实现育种定制化。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盐碱地综合利用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志新：
近年来，各育种团队在农工区搜集保存耐盐碱种子材料1.8万余份，筛选评价了育种材料6000余份，筛选评价了37个新品系，示范推广了9.2万亩，亩增效益15%到20%。试验基地上相继种植了黑小麦、藜麦、大豆等耐盐碱粮食作物和燕麦等耐盐碱牧草。
作为全国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的主阵地和主战场，如何更大范围、更高效地向盐碱地要粮？刘志新告诉记者，国家盐碱地技术创新中心已经制定了详细的发展规划，加速盐碱地利用技术创新，为我国乃至全球盐碱地生态保护和高效利用探索新路径，提供新技术，建立新样板。
将来呢，国创中心呢将聚焦盐碱地的生物育种、产能提升、生态化利用3大领域，整合高校院所的创新资源，在这里加速科学技术成果的一些转化，为全国不同类型的盐碱地做出这个示范，形成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一种模式，回向全国。
种业现代化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础，是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樊湘成看来，盐碱地不出粮的难题正在被攻破。未来黄三角农高区要进一步集聚国内国际盐碱地育种科技资源，实现盐碱耕地提质增效，打好盐碱地治理之题，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要把这个盐碱地资源变成粮食增产的潜在粮仓，尤其是黄三角农高区啊所处的这样一个黄河国家战略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地位，它应该承担起来肩负的这种盐碱地综合利用的科技策源地的作用，通过一些机制方面的设计，更好的把成果给它转化出去。对于盐碱地的开发利用的这种思路啊，便也是符合推进和拓展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也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微风拂过万亩田野，泛起层层绿浪，牧草苗肥颗壮，藜麦长势正好，在阳光下愈显蓬勃生机。黄三角农高区正步履坚实，奋力打造中国新粮仓。
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踏出深山，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万般流连，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去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践踏，也曾指尖踏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